题目是神真好。这好这个字哈，是非常难定义的啊，哲学家也在那讨论哈，有一个英国哲学家叫穆尔，他就花很多时间讨论什么叫做好。我们讲好啊，好人好事，这是一件好的事，这是个好人啊。讲来讲去都很相对，毒品好不好？毒品不好，但是我想我们都知道，尤其我做牧师，很多癌症末期的病人。没有吗啡简直是痛苦极了。各位，没有吗啡不是活不下去，没有吗啡是连死都没有办法死，很痛苦。我们不能说毒品在人极痛苦的时候，或者麻醉药在极痛苦的时候没有作用。你不必得癌症，每一个妇女生产的时候也需要这一类的东西啊，就是让你比较不疼痛。我们不能说很坏的东西不在某些时候有好的作用，好的东西很多时候也有坏的作用。这个不朽坏、不老不死，这很好的事啊。各位，不老不死就是不会分解的塑胶袋，那是造成环境很大的污染。我们的孔夫子说那个叫做贼，老而不死是为何吗？对不起啊，我只是在说这个世界上人间的一切，甚至受造物的一切，好的坏的有强烈的相对的意义。所以很多人就说，哎，好坏没有绝对的标准。这我们基督徒倒不会这样说，但是我们的确会说，今天很多人讲到好真好，常常就像男女讲话的时候讲的一样，所谓的好不是客观的好，也不是绝对的好，所谓的好就是你对我真好。你贩毒，你杀人，你抢银行，那没有关系，你对我好就很好啊。人间或者受造物里，你很难说什么是，不是很难说，我觉得根本没有绝对的好，绝对的美，绝对的善。那上帝好不好？当然很多人第一个问题根本有没有上帝嘛。我们先不要讲上帝好了，各位，这个世界好不好？这世界好不好？这个宇宙好不好？这个宇宙善良不善良？友善不友善？这其实很大问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我相信多多少少你都有感觉过，这个世界这个宇宙友善不友善？这不是一般人每个人都会问这问题。爱因斯坦考虑了两个很大的问题，除了一般我们讲到那个物理上面的，一个是这个世界是不是友善的。我相信他虽然不是基督徒，甚至他不是犹太教徒，但是他犹太人的背景让他说这个世界是友善的。另外，这个世界是不是混乱的？他说这个世界不混乱。他说的很有名的就是上帝不再玩骰子。但你觉得这个世界好不好？我看啊，各位，如果你不认识耶稣的话，就算你认识耶稣，如果你信心不坚定的话，你不觉得这个世界很好？整个这个宇宙，我们中国人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你看那个神话故事里面，童话故事里面，希腊神话，中国的西游记里面，那个神明描述都不好。他们只有一点跟我们凡人不一样，就是他们能力很大，所以我们很痛苦。Troy战争死了那么多人，就天上的神明在那，就是三个女神争风吃醋的结果。故事我这里不讲，你们回去查一下，或问你们的儿女哈，或者问你们的父母啊，这里有很年轻的。这个世界的神，或者是如果有神，我想不信上帝人或其他宗教人，原谅我这样说，在我们的经验感觉里面是很不好的。所以我虽然不是没有接触什么其他的宗教哈，但我们台湾是一个宗教非常发达的地方，各种神明啊，怪力乱神都有，迷信的高级的像慈济，低级的像宋其利啊，这个各种都有。但我觉得信奉的人都有一个感觉，就是神明或者命运不可捉摸，天威难测。 我们必须拜他，因为要不然就有想不到的祸患要来。拜他好像有点好处，也有一点安全感。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如果是基督徒，你也觉得上帝不是很好，或者你跟他若离若即，那你恐怕实在还没有认识上帝，还没有圣灵。但是我的确在教会里常常碰到，可能大多数是碰到这样的基督徒，就是我不感觉，我感觉不到上帝的爱。好，各位，我不知道基督徒你感觉不感觉到上帝的爱，你知不知道上帝又善又美，又真又活，又大又好，而且是独一的善，独一的美，独一的真，独一的永恒的美好。诗篇119篇68节，你本为善，所行的也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上帝的本质是美善的，上帝的作为言语是善的。我们加一句，上帝不做的事也因为他的不做而美善，上帝不说的话也因为他不说而美善。上帝是美善的，上帝是正直的，上帝做的是美好的，上帝的法则，上帝的律例，上帝的法律是好的啊！这我也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学法律的。中华民国的宪法好不好？美国的宪法好不好？法 law 好还是不好？我相信我们当中多多少少也有一点想法。 law 法律好不好啊？那看，又是我们刚刚讲的很相对，看你是法律的受惠者还是受害者。哎呦，法律都是为有钱人设立的。那如果说这话的人大概都是没有钱的，你觉得法律对你不公平？哦，法律啊，现在的法律就专门照顾到这些鳏寡孤独，那可能你是一个强者，你觉得法律对你的好还不够。我们要公平，要公平，纳税也要公平，哦，纳税也要公平，所以我们不可以有奖励投资条例啊！对不起，我都不懂商业，但讲这你得懂。好像前一阵郭台铭先生还有一些人也有一些意见，就是我们纳的税应该少一点，因为我们制造了很多的工作机会和财富啊！这又回到我们刚刚讲的，一方面所有的好好像相对的，西方讲的话，对这个人的肉是那个人的毒药，那是相对的。我想有相当大的准确性。我们的讲好讲善，常常都极度的自私，但是我们相信有绝对的、完全的上帝，他本身是美善的，是好的，是正直的。他对人所颁布的法则和律法也是美好的，人能够照着上帝的法律律法做是美好的。但是各位，我是非常怕基督教，而这个我刚才跟黄牧师路上也又谈过了，我非常怕，而且一直不断是这样，不管是基督教或者教会或者个人团体，我们都有个走向，就是律法主义。就是你听到今天在教会里面讲的跟其他的地方，不管是基督教非基督 学校教育机构或者是立法机构讲的，大概都有一点共同点，就是在基督教里面，我觉得很少听到上帝和上帝的福音，听到多半都是道德教训。哦，怎么做父母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各位，这些都很好，你应该怎么做好父母，怎么做好丈夫，怎么做好妻子，怎么样做好老板，怎么样做员工。你看啊，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甚至我们跟社会接触的都是这些品格的训练。对不起，品格训练的在台湾很有名，在我们教会我没有冒犯他的意思。怎么诚实善良工作，怎么提高公司的效率，就是我们在教会里讲的常常就是卡内基搬到教会里去，就是然后冠一个耶稣的名字，怎么发挥你的效能，然后让大家生活的在一个最好的状况。我们大家都是母鸡，在这个母鸡的在这环境下，我们可以很快乐的咕啦咕啦一直在下蛋，所以老板也很高兴，因为我们是下蛋的母鸡，我们下的时候也很高兴。大概要求的就是这些。各位，基督教不是这些，基督教里面可以有这些应用，但这不是基本的。我们很实际的承认， 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对于守法者来讲，法律常常并不方便。对于我们这些犯罪的人来讲，我们常常在痛苦的挣扎中，因为上帝的律法的确在我们心中，我们知道要好，我们知道要诚实，我们知道要善良，我们知道不要欺骗，我们知道要温柔，我们知道胜不骄败不馁才是对的，可是我们并不能做到。于是如果基督教是这样，基督教跟世界的任何一个意识形态一样，就变成虚伪了，说一套做一套，甚至几面的人。我们想要的是什么？我们实际的不是。就是这一点哈，这种道德主义我看在很多地方都有。你今天问我，今天台湾我觉得这个状况已经好很多了哈。你今天，对不起，我也不是谈政治，如果你到中国大陆，如果是在中央电视台上访问的，是，哎呀，你觉得人生最好的一件事是什么？哦，最好的一件事就是在胡锦涛主席的领导下生活，大概是这样子。我们教会昨天那个小朋友有一个游戏哈，就是我像这都像破冰之旅了，就是两个两个啊，互相了解一下你最喜欢的什么，最喜欢吃什么，你最喜欢穿什么，然后你最喜欢的国家是哪一个。怪怪，居然还有人敢问这个问题，你最喜欢国家是什么？我相信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你问这每个人，哎，我最喜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嘛。我们昨天，这是我们小朋友啊，你最喜欢国家是，第一个回答是美国，第二个是纽西兰，大概他去纽西兰游学过，或者这些小朋友。我听到我很高兴，对不起，我不是不爱国啊，我也不知道我爱不爱国了，就是我不是在讨论政治，我只在说，哦，这世界上还有一个诚实的人，他没有把很多这个伟大的理想或者伟大的口号放在嘴上。各位姐妹，你最希望什么？哦，你说，如果你是基督徒，哦，我希望我有善良的心，我能够像箴言最后一章讲的那个妇人一样。我就不相信，我觉得你最希望就是漂亮。对不起，我这样猜。我们承认我们很自私，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这是得救，这是能够不自私的第一步，但这不够，我们需要知道上帝的绝对的美善。上帝绝对的善良，刚才我念的诗篇25篇第八节，耶和华是善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他不是只是义人走正路，他只是罪人走正路。就是圣经是从理想出发的，理想就是上帝，圣经也是从实际出发的，实际就是上帝所管理的世界。我们不是在唱高调，我们调最高的上帝的标准。我们讲爱，我们讲圣洁，我们讲诚实，我们讲绝对的圣洁、善良、诚实、公义、勇敢、智慧等等等等。但我们也讲，我们人办不到这一点，我们办不到这一点，我们需要上帝的救恩。我们在这位善良的上帝里面，我们得到的救恩是，我们因着信靠他的儿子，我们因着信靠他儿子的死，这也是很奇怪的。你信靠一个人，信靠他的能力，就信靠他的生嘛，死了还有什么好靠的？死了就树倒猢狲散了。我们信靠他为我们的死和复活，我们知道他是良善的。所以基督徒基本上个性各有不一样，我的个性很悲观消极，我们个性各不一样，但是我们因为信靠上帝，我们活的是积极和正面的。我刚刚在路上也是跟牧师师母谈啊，他在谈一些我们的，就是他的一些理想啊，希望做什么，我希望做什么。我说我希望，最希望就是赶快死掉。各位，我一点不是厌世，我最希望赶快死，是我相信天堂真的很好。不要这么在下午4点还要讲道啊，可以去睡觉了。我相信我上帝绝对非常美善。我没有厌世，但是我也的确会承认我没有厌世，我也是活在肉身中，我觉得我有软弱，我有疲倦，我有失望，我有灰心，我有包括对我自己、对我的家庭、对我的配偶、对我的儿女、对我的父母、对我的教会、对你们、对我、对我自己，我有快乐的时候，我有悲哀的时候，我有生气的时候， 就是我们都在这中，我想你我都是一样。我知道在天上好的无比，跟耶稣，我绝对相信这一点。因为相信这一点，我在这个现实的罪恶的世界里，我活得下去。我最希望的，如果神接我，现在就回天家，感谢主。但如果我活下去，我知道神也一定有美意。其实这是保罗在腓立比书讲的，给我选择最好的选择，离世见主。他说这好的无比，虽然很多基督徒认为坏的无比，跟世人一样，我们觉得好的无比。其次，但是保罗说，如果为你们能够得到造就，我就选择这次好的，这真是很伟大。所以基督徒活下去是为了让人认识上帝。如果就我们个人而言，我们离开世界是最好的。如果你相信上帝的话，而这种好像是他是彼岸的那种人生观，其实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非常积极，非常自由，非常不被牵绊，不被任何东西牵绊。我可以失去一切，因为我有上帝。但是如果我没有失去一切，或者说我必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跟这罪恶，跟自己达不到达到的理想的不理想的各种欲望难过的事相处的话，求主帮助我，我能够在现实的世界，我没有去过天堂，我没有到天堂漫游过，圣经讲的也不多，但是我知道跟主在一起好得无比。我怎么知道圣经讲的没有错？我怎么知道圣灵告诉我没有错？我怎么知道？因为我活在教会里面，活在现实的，会吵架的，会分裂的，会受伤的，甚至会被气死的。我昨天还跟一个会友谈，是一个女孩子，她跟我讲她妈妈，她妈妈我只见过一次面。她说妈妈那个时候在教会，不在台湾，在美国，在教会。她最后那个教会啊，真是把我妈妈气死了。她也有人很爱她，但是有人真是很，她受很多伤害，所以最后癌症的那个就是很快的就夺去，而且很痛苦的夺去他的性命。所以我现在对那个教会也有很复杂感情。神是借着那个教会安慰了妈妈的最后那几年，但是也给他很多伤害，对我也是一样。我想我们很多人多多少少有类似的经验。好，你说我没有，我还不是基督徒，那一样嘛。家庭，你的家庭你能回忆吗？不管是原生家庭或自己的家庭，甚至我们也诚实的说，不管是你的第一个婚姻或第二个婚姻或第三个婚姻或目前的状况，或者你从来没有婚姻，我们也知道嘛。哥，我也知道，我也是罪人，我没有跟人同居过，但我脑袋里也想过这一类的事，所有的罪恶我都想过，当然也犯过一些，一些是多少我不要跟你讲了。基督徒因为上帝的慈爱怜悯，特别他奇妙赦罪的恩典，我们很正面很积极。越是强调这个世界罪恶，人的绝对的败坏无力，越是强调上帝绝对的全能和智慧，我们就越积极，因为我们经历上帝极奇妙的恩典。上帝是善的，没有上帝，没有善的，除了神以外再没有善的。这是耶稣对那个少年官讲的话，有上帝有善。我们不是不知道世界罪恶，各位，就算我一个人在荒岛上，我也知道世界罪恶，因为我是一个罪人，我知道，你也知道。当我们痛苦到最痛苦的时候，罪人痛苦到最痛苦，受不了就自杀嘛。连吸毒、连麻醉品都没办法的时候，连手机、电脑都没办法的时候，到最后就自杀。我们基督徒体会这些，我们知道这些，甚至我们也在这里面挣扎，但我们有信心。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上帝创造的美好，我们知道耶稣拯救的美好，我们知道将来新天新地的美好。但是我们不是为了过去和将来忘记了现在。因此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一段经文在诗篇104篇，你有你可以跟我一起看，你愿意看跟我一起看，你不方便你就听我读诗篇104篇。传统的解释，你现在看一般解经书或者是听到，也就讲诗篇104篇是讲上帝的创造。我想这是正确的，上帝创造的奇妙， 上帝怎么创造。那么我这本中文和合本圣经标题是称颂耶和华造造万物养育群生，就上帝的创造和上帝对万物的眷顾，这是我们的信念，没有错。然后诗篇104篇讲的是非常美好啊，因为上帝创造的，上帝造的非常美好。我现在有幸，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就包括这栋大楼，我第一次来到这里。哦，我是土包子，刚刚进厕所都不知道怎么出来，因为一开门，哎，什么机房，就是我忘记哪一个房间，太紧张了，觉得这里每个地方都太高级了，我怕走错地方了。我来到这里，感谢主给我这个神给我这个机会，也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上帝创造的很棒，不要说一栋大楼盖的很棒，这栋大楼是我们教会的一位长老监制的，沈云飞长老。那我不知道盖的好不好，对不起啊，我不知道设计的好不好，我是有点意见的。但是我们不要想这么伟大的事，你的房间，你的穿着，你的鞋子美好不美好，这我们平常都有的嘛。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所以不管什么人，事实上不管什么东西，我们多少都有上帝的形象。上帝是一个最美最好最棒的设计师和建筑师和维护师，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维护师和修复师和抓漏的，也就是我们的上帝不仅创造这个世界管理得很好，而且继续在那里做非常好的维护。虽然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不能体会上帝的创造美好，对很多基督徒而言，对很多非基督徒根本不相信这个事，对基督徒而言说好很美好，但是那个世界已经不存在了，伊甸园已经没有了，世界被败坏了，全球在污染，海平面在上升，这世界已经很败坏了。很多基督徒也有这样的想法，我不同意，这个世界是败坏的世界，一点没错，圣经这样讲。可这世界上帝也在掌管当中，这世界我们仍然能看到青山绿水，这世界的空气我们仍然呼吸。你说康牧师，你没有去过上海？我去过上海，我去过上海，我也知道那里空气不好，我也住过洛杉矶，我也知道那空气不好。我家以前住的地方底下是开那个就是卖小吃的，所以我不断的闻到牛肉面的香臭味，或者炸鸡的，就是那些什么油类分解的味道都有，我都知道。可是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帝仍然在维护，仍然在工作。亲爱的弟兄姐妹，诗篇104篇不是在描述亚当夏娃犯罪以前的世界，诗篇104篇是在描述亚当犯罪以后的世界，包括23节，人出去做工劳碌直到晚上，包括第29节，你掩面他们便惊惶，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所以这是伊甸园之东 Steinbeck 的书，这是我们被逐出伊甸园以后的世界。可是这个世界仍然是上帝的世界，仍然是上帝掌管的世界，上帝创造的都是极其美好。这个连不信上帝的科学家也可以告诉你，包括血的精，那个血的结晶，包括人，这你看嘛，那个 Francis Crick 就是 DNA 的那个这个，因为发现还是发现 DNA 的结构，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那个科学家他们不是基督徒，根本是无神论。他说哦，很奇妙，太奇妙。他说生命实在像一个神迹。他说像，因为他不能说是神迹，他不是基督徒。其他那些反对基督教，包括牛津的 Richard Dawkins 都会讲，这个世界生命无生物物质，管你哪一行哪一页，化学家地质学家，我想非基督徒居大多数，但他们不会说不奇妙，只是那个奇妙没有叫他们信靠上帝。我们基督徒说奇妙是上帝造的，上帝造的就如同创造世界的时候耶和华说 It is good， 很好，神看着是很好的， 神看着是好的，好，因为他造的好。通常我们说好也都是这样，这部电脑很好，这部车子很好，这架飞机很好，通常都是新设计出来一个啊、哦，这个什么什么我也不懂啊，我不这些都不懂，什么 iPhone 啊什么都是啊，这好不好啊，然后告诉你它各样的功能很好，或者一个新的 policy 出来哦，这个政府的什么制度啊，劳保的制度啊，健保的制度，现在是比较热的话题，很好，都是一个新的东西出来，很好或很不好，用久了慢慢大家都不去讨论好不好，大概就是反正就慢慢用就用坏了。所以上帝的创造，很多人说好，或即使不说好，就是原来这个结构是很妙的，很好的，不相信上帝也这样说。可是现在世界，我再一次说，大家都觉得不好。还有一个可能，我们会说好的，也是圣经会说好的，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不公、不义、不仁、不爱、不正确的事、不公平的事。各位大人、小孩、牧师、传道人、信徒、老板、黑社会的啊、小弟、大哥，通通都也有这种感觉，就是世界不大公平，这世界不公平。审判不公平，处罚不公平，赏罚不公平，我想我们多少都有这种想法吧。就算你得到了很多，我们看这些电影里面或小说里面也会看得到，你得了很多，你可能还是觉得你分的不够，你分到已经八成了，你可能觉得你应该得拿到全部。这世界很多的不公平不好，所以圣经上好像讲到好的时候，讲到上帝绝对好的时候，一个讲他创造的甚好，另外一个就讲什么好，他的审判是好的，他的审判是公义的。这个世界，这个大千世界充满了不义，但上帝有一天会把所有的 wrong 让他 right， He will right all the wrongs。他在最后审判的时候会赏罚分明的把这些账算得清清楚楚。所以圣经里也有很多，旧约新约都有讲，包括诗篇启示录，上帝那里不直接说他好的，常常说他是公义的，公义的通常讲他是公义的审判官，神的最后的审判，然后再带来新天新地是好的。神过去的创造那是美好的，但现在呢，我们又回到现在了。我就感谢主，其实整个圣经谈到过去，谈到现在，谈到将来，我们的上帝是现在过去将来的主。诗篇104篇讲的就是这个，对，他在讲创造，其实不只在讲创造。我们中文圣经和合本说养育群生，用英文来讲就是上帝不只是Creator， 上帝也是 Provider， 或者他做的不是 Creation 而已，他做的是 Providence。 Providence 是眷顾，世界的创造以后，上帝继续在巨细无靡，阳光、空气、雨水、台风、地震、海啸，在他的带领之下，在这个世界在施行，当然也有他的审判。我们一般来想都以为他在创造，104篇第一节说我们称赞他，他伟大，他光明，然后他第二节铺张穹苍如铺幔子，这个在创世纪第一章有讲，在水中立阁楼阁的栋梁，用云彩为车辇，借着风的翅膀飞行，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啊，这里在好像在讲上帝如何创造，那个创造里面呢，就有一点描述的方式，有一点像在盖101，就是在讲盖一栋楼。这个世界，上帝也用盖一栋楼来说明啊，在水中立楼阁的栋梁，然后在建造的时候，所有的营造商都是风，是火焰。建筑最重要的啊，我们那个这101的那个，我不知道他叫总监还是什么，就是建造的时候 这个楼不怕地震，因为这个楼是根基是在像基督教讲的，像圣经讲的，是建在那个石头上的磐石上，就是这个楼是跟那个我们的地基那个磐石连在一起的，所以是地动它也动，它这样动，它不会垮掉。上帝在建筑这个世界的时候，让这个世界很稳固，让它不动摇。各位，我在这里不太谈科学，我觉得圣经上讲的上帝所讲的所做的一切，不管是创造或救赎或将来审判，都是真实的，包括处女生孩子，包括死人复活，圣经讲的都是真的。但是我并不打算，我相信圣经也并不打算用我们今天或任何一个时代的科学的话语来描述，他只是用每个时代都能够了解想象方式讲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包括特别讲这个地球，包括特别讲人所居住的地上，他在讲，他用建一个房子来描述。好，大概我们看到第五节啊，这都没有问题，第六节其实就有问题了。你用深水遮盖地面，犹如衣裳，珠水高过山岭。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上帝的创造哈，在第二天讲到第六节说，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那个空气就是穹苍。然后到第九节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创世纪一章九节，耶和华在创造的地，应该是创造第三天，说水要聚在一起，让地露出来。我再一次说，我们不去谈地质啊或科学上的事，我们就在这里描述。看起来它的描述就是整个大地原来是被水覆盖的，在上帝创造的时候，在第三天或者某个阶段，上帝说要把水聚在一起，不要把整个的地球盖起来。这整个地球好像是在第三天之前是被水完全覆盖的，那么上帝在第三天说这个水聚在一起，聚在一起的地方就是海洋，聚在一起的地方，然后旱地露出来，旱地露出来以后，上面可以有青草，可以有植物，可以有动物，最后可以有人类，有飞鸟等等。就我们人嘛，不管是不是基督徒，即使是极少数人所谓的像香港有一些人住在水上的，其实也不是住在水上，水上人家也是住在水上面的船上，人是不能住在水里面的，还是住在那个干燥的地方。好像在创世纪讲到的和诗篇这里讲到的，就是讲到创造的第三天，水聚在一起，有陆地了，然后这个陆地是迎接植物的，植物是迎接动物的，动物是迎接人类的，好像也就是这一切为人类预备的，原来都是盖满了地，是吗？诗篇104篇的第六节是在讲创世纪，原来的水盖满地面，原来的水高过山岭，然后上帝说水要聚在一处，就聚在一处，是吗？好像也是，但是好像也不是。你有没有一点印象，各位基督徒，诸水高过山岭这句话有一点熟悉？各位，这句话是挪亚洪水的时候，也就是诗篇104篇第六节，完全可以形容不是上帝的创造，是上帝的审判。上帝让水覆盖了整个大地，那是讲到上帝的愤怒毁灭这个世界。哦，我要表达的是什么？我觉得这经文你看嘛，第六节完全可以讲是挪亚的洪水，也可以讲上帝的创造，也就是说上帝的创造跟上帝的审判都在人类的历史中进行，而且都甚好。我们只知道上帝的创造甚好，上帝的审判也甚好，因为那显出上帝的公义，因为那消灭了恶人。当水漫到天上来，漫到山顶都漫过的时候，那是上帝的审判。后来水又退了， 这圣经学者有不同的讲法，也有人讲说创世纪第一章讲到说那个水原来好像漫在世界上，然后根据这里讲上帝最后叫水退下去，就是我们刚读的创世纪第一章里面那退下去，就是这里讲的上帝就发脾气了，你怎么还不退下去，给我退下去，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你的雷一发水便奔流，奔流的结果怎么样呢，就是第八节，诸山身上诸谷城下归你为他所安定之地，你定了界限使水不能过去，不再转回遮盖地面。好，这两个我觉得都可以解释，因为我觉得在圣灵的默示下，诗篇的作者是要表示这两个观念，一个上帝把这个世界创造得非常美好，从空虚混沌地面渊面黑暗变成一个可以居住，有青草，有树木，有鸟语，有花香，有飞禽，有走兽，有人的世界。如果水漫了这个世界，人就不能在其中居住，活物动物也不能在其中。上帝让水退过去，水不愿意，神也要他退回去。在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多少可能可以看到这一点，但是如果这一段再用挪亚方舟解释也可以，当洪水漫到最高的时候，这里的解释上帝说你赶快退下去，退下去后面就是要让人和地人和动物能够生活，那也是没有错。今天呢我们说了，整个圣经不只写过去，不只写将来，也写现在。为什么会有水？为什么会有洪水？为什么水会遍满地面？我要在创造的时候神是这样定义的，在挪亚的时候因为人得罪了上帝，上帝审判，上帝愤怒，上帝就把整个地用洪水毁灭了。毁灭洪水的毁灭地的洪水，当他放肆的时候，就跟尼布甲尼撒，就跟上帝招来的蝗虫，上帝招来的青蛙，我是指埃及那些灾，上帝招来的黑暗，上帝招来的冰雹，上帝招来的瘟疫，是上帝招来的，是上帝带来的。当他在肆虐的时候，上帝觉得他肆虐够了，上帝斥责他，蝗虫就被吹走了，青蛙就死亡了。这个世界是有邪恶的力量，我们承认，但邪恶的力量在上帝的手里，当他狂妄的时候，上帝也斥责他。你看上帝做的，我认为是美好的，即便在罪恶的世界，当恶人邪恶不肯悔改的时候，上帝做了一件美好的事，用洪水消灭了恶人，但是也保护了义人挪亚一家。这个消灭，你说哎呦，那些动物何等无辜，神也保守了在方舟里面的动物。那整个这个地上这样被大洪水毁坏，多么的难，多么的可惜啊，各位可惜吗？你知道当洪水退去了以后产生的结果是什么？你记得在创世纪里面洪水退去，这非常合科学，洪水退去了以后，圣经上是在讲耶和华接受了挪亚献的祭，就说我不再用洪水灭掉这个地了，我不再咒诅这个地了。然后就说从那个时候挪亚出方舟以后，人就开始耕种，四季稼穑耕种都从那时候开始，也就是说洪水以后的地球，也就是我们今天居住的地球，上帝审判过以后的地球，比人出伊甸园的时候的地球要好得多。出伊甸园的时候地球所长的都是荆棘和蒺藜，土地是贫瘠的，洪水以后的地球是丰富的，这个非常合科学。我们应该到现在都还记得尼罗河两岸为什么肥沃，就是有洪水，水退了，那个淤泥是很丰富的。基督徒相信上帝做的都是创造的很好，管理的很好， 人的罪恶不能胜过上帝的奇妙良善。当他审判的时候消灭了罪人，当他审判的时候留下了更丰富的地面。诗篇104篇第十节，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野驴得解其渴。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在树枝上啼叫。他从阁楼中浇灌山林，因他的作为的功效，地就丰足。哦，你有没有发现这一段我们刚刚看的都在讲水，甚至讲到洪水，而这个水跟我们一开始讲的水好不好，水好不好，太阳好不好，美女好不好，俊男好不好，丑女好不好，丑男好不好，俊男好不好，丑男好不好，俊男当然是底下这所有的，特别头两位，丑男就我，各位都有不好都有好的。人的美和恶都是相对的，只有在上帝之下，即使是不好有他的美好，不在上帝之下，即使是好也会成为邪恶。我们看这一段描述，洪水有很好的作用。在洪水之后，他甚至形容这些水如何的祝福人。其实我们都知道嘛，水很好嘛，对不对？我们需要喝水解渴嘛，我们知道水要洁净嘛，我们知道水。我刚上来的时候也听牧师讲说，哦，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受浸池，这受浸池是违反这个大楼的规矩的，就是说应该是，当然是合乎了，就是应该很难通过，因为这个大楼的水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也看过那个什么火烧摩天楼啊，我记得那个电影，哦，这么高的地方水可能不容易打上来。水很美好，水也是祸患。在88水灾的时候，你知道水是祸患，信靠上帝的人，水灾平常的时候，上帝的水都是美好的。有一个哲学家叫劳思光啊，他写的《中国哲学史》我非常喜欢看啊。各位，我很笨的，我也不是学哲学，但是因为是牧师，什么都要懂啊，就不是什么都要懂，什么都要碰一碰，所以我得看一看。哎，我很喜欢，就是我觉得他实在是非常博学，我觉得他非常有见解。然后对我这个笨人有个很好的地方，就是哲学是让人讨厌的、看不懂的、奇怪的，多半都看不懂，看得懂的又觉得不同意，同意的又不能执行。有的时候看圣经也是这样。劳思光先生写的非常好，我觉得很清楚、很明白，也很讲道理，让我这个笨人也能看得懂，我觉得很棒。他在《中国哲学史》里面，他讲到佛教，哦，他介绍，我相信也非常棒，他介绍印度佛教，介绍中国的。他讲他佛教所讲的哈一个重点，我想那个是对的。我看到其他我所知道的高僧讲的也是一样，一般人讲的佛教讲的他的神学是一切是空，他的伦理是一切是苦，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离苦，离开这个痛苦。那么他下面讲了一段话，这一段话呢，我觉得他是在描述佛教的教义，但是我觉得劳先生他也同意这一段。他说照佛教的讲法，他说整个人生呢，苦是真实的，苦是本，乐是暂时的，乐是延伸或附依的，甚至乐是附在苦上的。劳先生讲就用喝水来举例子，他说喝水本身不会快乐的，喝水会快乐只是因为你如果口很干很痛苦，口很渴，那么在口渴的时候你喝水就会快乐。喝水本身不快乐，否则你天天喝水，时时喝水怎么会快乐？我一看，哎呦，有道理哦，是痛苦，我们平常都是痛苦的，那个痛苦解除的时候才有快乐。我相信这是佛教的观点。劳先生对佛教有很大的敬意，劳先生自己虽然不是佛教徒，有很大敬意，他不是基督徒，我觉得他也同意这一点，人生是苦的，乐只是短暂的苦的解除。他用的喝水的例子太对了， 就是我们喝水，喝水哪有什么快乐？各位，谁喝水会快乐？你随时喝水就是要吐了，但是你口渴的时候喝水啊，那会有一点快乐，那么短。所以他说苦是长的，苦是真实的。我们基督徒刚好相反。刚刚我们讲这么多苦，我们这样子讲这么多水，是喜乐的。各位，其实我觉得老先生讲错了。我们喝水是快乐，事实上喝水是在很渴的时候很快乐，平常喝水我们没有什么快乐啊，就是喝嘛。但那表示我们长期的不在渴当中，也就我觉得我们长期是在快乐当中，只是习以为常就不觉得快乐，起码我们长期的有一种没有渴的快乐。而从圣经的观点来讲，这个世界所有的受造物，不管是饮食，不管是男女，不管是性，不管是眼目的、耳朵的、口的、感觉的、五官的，或者你的欲望得到成全，这所有的东西上帝都说只有它相对的好，那是上帝造的。上帝也不要叫你把喝水也好、性也好、金钱也好、权力也好、知识也好、爱情也好、自由也好，任何一个东西，身体的美也好，当作上帝。那样就跟老先生说，你天天时时刻刻在喝水，你会受不了的。在多元，在这个世界里面，大千世界，上帝所造的大千世界，神让我们有千千万万亿亿造造种可以满足、可以快乐的事，他不要叫任何一件事占据我们的心。人的罪恶，我们把性，或把权力，或把美丽，或把永远的美丽当作神，那就痛苦了。神要我们认定他，在他里面才有喜乐，在他里面有喜乐的时候，如果我们太过追求某些东西，以至于惹他愤怒，甚至洪水降临的时候，神仍然让我们看到其中的美、其中的善、其中的美好，包括上帝公义的执行，以及公义执行之后所造成的沃土、肥土。我们基督徒相信快乐是真实的，我们相信理想是真实的，是多元的，不只在喝。哦，当他浇灌山林的时候，因他的作为地就丰足。然后十四节，他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蔬发长，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各位，这都是伊甸园以后的事，在伊甸园里没有的。有得酒能悦人心，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这句话也很，尤其最后这句话太妙了。得粮能养人心，粮食哪里养人心的？粮食是养人胃的，人的肚子的，对不对？但为什么粮食养人的心？因为粮食有的时候叫人有安全感。基督教不是唯物论，也不是唯心论，也不是唯灵论，基督教是唯神，有神，物质、精神、属灵的、属物的都是美好的。没有神，神不是主，这一切就都不好。事实上，诗篇104篇，如果在讲创造，如果在讲管理，如果在讲万物，那太妙了。创世纪里，你非常清楚看到，主角是上帝，配角是人。或者说，如果我们纯粹讲人的话，主角是人，其他的受造物都是配角。可在诗篇104篇里，人是非常配的配角，其他万物都有它的美善美好的地方。但是的确，这些美善是让人能够得满足，而人能够在上帝的带领下好好的生活。十六节讲佳美的树木是耶和华栽的，十七节讲雀鸟在上面，十八节讲高山是野山羊的住所，十九节讲月亮定节令，日头自知沉落，二十节讲你造黑暗，黑暗是上帝造的，光明是上帝造的，黑暗不好吗？黑暗也有它的好处，天天都是光明，时时刻刻光明，我们也没有休息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夜间的动物的活动了，光合作用很好，不能天天时时刻刻这样。 万物都有它的奇妙的作为，等着科学家，等着文学家，等着我们凡夫俗子去享受去发现。整个继续在诗篇第104篇里面有讲到这些美好的东西，包括我们在这里也看到可能很真实的，如果你去过那些夜间的动物园，在西方有些动物园是这样，林中的百兽都爬出来，对，很多动物，如果不是绝大多数动物，是夜间在活动的。少壮狮子吼叫，要抓食，向神寻求食物。这你不要说圣经不合科学哈，那个狮子的吼叫啊，应该是吓那个猎物，是嗷一声把那个猎物吓住了，不能动了，然后去吃。这里的解释是嗷，是主啊赐我饮食，他向上帝寻求食物。啊，我不觉得科学家可以说圣经在乱讲，因为你不能证明狮子正在求食。好，那么狮子求食，狮子吃食物，这是好事吗？看起来很好啊！你看，日头出去，日头一出，兽必躲避，卧在洞里。它晚上抓食的时候，那个是或者白天抓食的时候向神寻求，然后晚上白天休息。人白天出去工作劳碌，直到晚上，这都是伊甸园以后的事。耶和华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遍地满了你的丰富，满了你的荣耀，满了你的美好。啊，这美好呢，继续再讲，包括第二十五节，那里有海，又大又广，其中有无数的动物，大小活物都有。那里有船行走，有你所造的鳄鱼游泳在其中，这都仰望你，按时给他食物，你给他们，他们便食起来，你张手，他们便饱得美食。这里我需要提一下，就是这里在讲大海。以色列不是一个航海的民族，以色列是非常惧怕海的，在圣经里面也常常反映出这种文化的背景是真实的，但他们是怕海。所以圣经用好多字眼来描述海里面的怪物。这里面海里的怪物呢，在圣经里面通常也都是描述在抵挡上帝的。这个怪物呢，由我们中文翻译的大鱼。大鱼其实翻大鱼不太好，那个原文里没有一点鱼的意思，就包括吞那个约拿的英文翻 whale 也是不对，那完全不是 whale， 是一个怪物。在约拿书里，那个怪物把约拿吞了。在约伯记里，在诗篇里面有不同的名词来形容这个怪物，有的是指大鱼，有的是这里的鳄鱼，还有说河马，这些我们都把它翻成一般的动物，可是在圣经里面这些背景都是一些抵挡上帝的东西。那个这里讲的鳄鱼，在我们中文，在诗篇里面另外一个地方把它翻成拉哈伯怪物。拉哈伯，如果你念政治学，就是 Thomas Hobbes 英国政治学家用这个字来描述国家，叫 Leviathan， 或者是把它翻成政府，就政府是一个有极大力量的东西。好，海里有怪物，海里有抵挡神的，海里有兴风作浪的，海里有叫人害怕的。可是不管在约伯记里面，在诗篇104篇里面，甚至在创世纪第一章，在第一章里面创造海里的万物的时候，应该第一个字讲的就是大鱼，那个大鱼就是怪物。原来好的坏的蟒蛇恐龙任何东西是上帝造的，是上帝在管理的。这里的鳄鱼就是 Leviathan， 他不讲其他的，他不讲其他的任何的鱼类，任何海里的东西，他讲这，我觉得有很重要的意义。 这个人人怕的海怪不过是上帝所造的一个玩具而已，而且他的一切要仰望上帝给他食物。狮子是百兽之王，鳄鱼起码我们今天不会这样觉得，鳄鱼因为这不是鳄鱼，就海怪是海中之王，陆上之王和海中之王，成吉思汗的军队和拿破仑的军队，和全世界最大的厂商，最有什么啊 Fortune 的前500个人。各位，这一切认识耶稣的不认识耶稣的，都是上帝所造的，都按着上帝的旨意按时给他食物。他给你订单你就有订单，他不给你订单你就没有订单。你可以承，你当然绝大多数人并不承认，不承认不能否认圣经上所讲的这个真实，起码我们肯定大人小孩公司国家民族，我们这里的基督徒非基督徒，你给他们，他们便拾起来，狮子老虎鳄鱼螳螂，螳螂后面的黄雀，螳螂后面，螳螂前面的蝉，螳螂后面的黄雀，黄雀底下小拿弹弓打黄雀的小朋友，通通是上帝在做，他张手得饱美食。因着上帝奇妙的难以测度的智慧，他掩面收回他们的气，就死亡归于尘土。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这里在讲创造没有错，这里也在讲上帝更新的创造，因为圣灵，人若不是从圣灵和水生的不能进神的国，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圣灵让我们重生，使我们成为上帝的更新的受造物。但是这一点也非常真实的常常的不断的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有，我们台湾是亚热带海岛气候，不大看得出来。你在大陆型气候，我们当中如果有在美国尤其是在比较北方住过的，你有这个经验，四季的更换很清楚。我们台湾四季如春也很棒，但四季有更换也很奇妙，真是很难想象每一季的更换。我自己是觉得，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每一季都太奇妙，除了春天到夏天不是那么明显以外，夏天到秋天好明显，非常明显。怎么明显？各位你可能知道，非常明显，大概就一个礼拜，你看到满山满街你自己家里的树叶绿色的变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变了。我读书的地方，那个时候读研究所的地方在田纳西，我们去不远的地方大烟山，就秋天都去那里，那是我们的什么奥万大啊，那是那里奥万，当然比那大太多了，而且因为气候那个冷变化太多了，好多观光客。我们开进去的时候，我不跟你讲我的形容，那去那里看落叶，不是看落叶，看满山遍野的各种金色的红色的不同颜色的叶子，就是没有绿色的各种叶子，真是，那就是你会醉掉，你的眼睛都会醉掉。只有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完了就谢了，一个礼拜之前都还是绿色。我们到旅馆的时候是很晚，那是我刚刚去美国，就是秋天，就是只有十月底的时候，我们去了已经很晚，都没看到任何东西。第二天早上出来一看，哇，满山是这样子，然后坐缆车再往山上去。那个缆车里面有个当地的居民，他形容我到今天记得，他说我们已经住在这里，我们是这里的居民，我们还是有一样感觉，好像在一个晚上，上帝差遣了10000个天使，用10000桶不同的颜料，把整个山漆成不同的颜色。好漂亮 ，Massachusetts 就有人翻满山秋色，好漂亮。夏到秋一个礼拜好清楚，秋到冬也很清楚。 枯黄的叶子都没有。冬到春，哎呦，我这懒人也是很清楚，一片枯黄，哎，怎么搞的？就也差不多一个礼拜时间，那个绿草就冒出来了。当我想到就辛苦了，哎呀，剪草。这些你完全可以用自然解释，我们基督徒不否认。但是这自然后面绝对正确的真实的却是自然不能解释的，是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不只是人的重生，万物的更新是上帝，是上帝造的。上帝是好，除了神以外再没有好的。上帝做的是好，上帝的创造美好，上帝的审判也美好。上帝的创造，上帝的毁灭都是好的，毁灭显出他的公义，甚至受造物的死亡也让更新有机会，大家不死就跟塑胶袋一样，我说不能消灭了还得了。上帝的照顾和弃绝也是美好的。各位，狮子吃山羊，狮子不是求食物吗？狮子看到山羊，好，感谢主，神是信实的主，供应食物的主。那山羊呢？山羊很倒霉哈。山羊吃草的时候，感谢主让我有青草可吃。那青草有没有知识呢？佛教徒是讲吃素的，我想出于人道精神，他们觉得吃肉那个动物会痛苦。但为什么我们能够说草植物就没有痛苦呢？为什么羊吃草的时候不需要留下我以后不吃草了，我要素食？哦，不行，不能素食，我要土食，我要吃土。各位，草吃泥土的营养就没有痛苦吗？泥土就不难过吗？最合科学的知识，你也知道土壤也会疲乏的，土地需要休耕的，圣经上也有讲。所以圣经上也有讲，当泥土荒凉的时候，这在利未记26章，当以色列人得罪上帝，人死了以后，那个地方荒凉没有人耕种的时候，圣经上说土地可以安息。我们中其实文明古国的土地，包括以农地立国的那个土地，都可以说非常的累，因为没有休息。所以神的弃绝，神的审判也有它的美好，但这一切需要你有信心。你没有信心，你会觉得你的死亡、你家人的死亡、你的衰老、你家人的衰老都不好。诗篇119篇67节和七十一节都讲，我受苦与我有益，我为受苦的时候我走了歧路，我受苦之后我归向你。是我们相信上帝好，我们相信上帝真好，我们相信上帝全好，我们相信他的创造美好，我们相信他的管理美好，我们相信他的审判美好，我们相信他的毁灭、他的更新都美好。我们在现在世界，我们有该被上帝毁灭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的坏脾气、我们的嫉妒、我们骄傲、我们的虚伪，我们有求上帝更新的地方，比如上帝在我们身上所有一切的恩惠和慈爱。哥林多后书9章8节9节，我用这个结束，神能将各样的恩惠，恩惠就是美好，美好的白白的美好的东西，多多加给你们，使你们常常充足，能行各样的善事，善事就是美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我们不好，上帝美好；我们贫穷，上帝丰富。上帝借着他的贫穷，借着他的无力，借着他的死亡，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使我们重新更新，得到一切的美好。这一切的美好可以在许多包括你们基督徒身上显出来，在教会里显出来，但是也是在一个人身上显得很有意义。巴拿巴，巴拿巴就是这里讲的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仁义。使徒行传说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 他的好是因为他被圣灵充满，施舍。愿你我也被圣灵充满，被上帝的道充满，被上帝的道更新，使我们是一个好人，因为我们有个好神。